暴虐木匠连环杀人案。早春二月，乍暖还寒。2009年2月27日，酒泉市宿州区总寨镇双明村五组西侧一座废弃多年的破砖窑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人们都在等待着一个结局。终于，黄土被一层层挖走，人们期待的结果呈现在眼前，但挖出来的既不是宝藏，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而是两具白森森的尸骨，令人不寒而栗。由这两具尸骨牵引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孽情。时间倒退到1998年5月，在总寨镇市场边上的一间出租屋里，从天水来酒泉讨生活的杜泰安和他酒泉籍的妻子张丽以及两岁多的儿子共同生活在这里。虽然日子清贫，但还算安稳。但自从镇上的木匠张学友家修了一院新房子后，杜泰安一家的命运便就此发生了变化。杜泰安和张丽都没有经济来源，张学友家装修房子时便找杜泰安去干活，张丽也一道去帮忙。一来二去，两家人慢慢熟悉起来。按说都住在一个镇上，平时走动走动本是常理，但生性不安分的张学友却打起了张丽的主意，并趁杜泰安不在家时对张丽动手动脚。起初张丽还反抗，但架不住张学友一再纠缠，两人终于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就这样，两个都有家庭有孩子的男女隔三差五就偷偷摸摸在一起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时间长了难免引起家人的怀疑。杜泰安曾因怀疑张丽对自己不忠而发过火，但并未扭转事态的发展。时间到了1999年初，张学友和张丽偷偷摸摸在一起已有半年时间了，两人越发觉得杜泰安成了影响他们来往的障碍。这期间，杜泰安的弟弟由于在工地上干活受伤，就住在张丽家里，使原本就不宽敞的住处显得更加拥挤，这也增加了张丽对杜泰安的厌烦甚至憎恶。于是当张学友和张丽又一次偷偷摸摸在一起时，两人提出了要除掉杜泰安的话题，并约好了行动时间。1999年1月的一个晚上，张丽借故让一家人早早就睡了觉。半夜时分，张丽出门解手时有意没有关门，张学友便悄悄溜进了门躲了起来。张丽解手回来后继续上炕睡觉，张学友则悄悄摸摸摸进张丽一家人睡觉的炕，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棒将杜泰安和其弟弟打昏，用绳子勒死。打死杜家兄弟后，张学友找来架子车将两具尸体拉到自家后门外，埋在一堆锯末里。两人随后清理了杀人现场。天亮后，张丽把孩子送到了娘家。次日晚，张学友和张丽又用一块木板将杜家兄弟的尸体抬到总寨镇双明村五组西侧的一座废弃砖窑里埋掉。做完这一切后，张丽对人声称杜泰安兄弟到外地打工去了。由于屋里杀了人，张丽不敢继续住在家里，张学友就到玉门市给他租了一间房子，并帮张丽做起了小生意。张学友则隔三差五找机会去玉门和张丽幽会。后来杜泰安的大哥因父亲病故无法联系到兄弟，从天水老家赶来酒泉找杜泰安。张丽为了打消大伯子继续找杜泰安的念头，便告诉他杜泰安和弟弟到外面打工去了，一直都没有回来，也没有音讯，他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自那以后，杜家再没人来找过杜泰安兄弟。2003年，张丽向总寨法院递交了一份诉状，以杜泰安一去几年不回家为由，请求法庭判决解除他和杜泰安的婚姻关系。2003年7月，法庭判决予准离婚。这样，张学友和张丽的来往似乎显得合法起来。2005年，和张学友保持了长达五六年不正当关系后，张丽带着儿子嫁给了总寨镇西店村的崔某，但张学友并未因张丽的改嫁而对其死心，并对崔某怀恨在心。两个冤魂见证急红了眼的杀人恶魔。由于张学友和张丽私通，影响了他和妻子的关系，后妻子离他而去，家庭的变故和情人的离去让张学友感到生活失意。时间到了2008年7月，张学友因家庭破裂，感情又受挫，想回临泽老家。7月5日下午，张学友和一名年轻女子在酒泉某宾馆发生两性关系后发生争吵，情绪失控的张学友一气之下将该女子掐死在宾馆。 离开宾馆后，张学友还想去看看张丽，于是打车到了张丽家。因崔某对张学友心存芥蒂，不让其进门，并对其破口大骂，这更加激起了张学友对崔某的不满。当晚11时许，张学友要求崔某骑摩托车送他一程，崔某本不愿意，但碍于情面还是骑上摩托车带他上了路。当行驶到总寨镇西店村11组路段时，由于摩托车摔倒无法发动，崔某再次破口大骂，张学友便拿出带在身上干木工活用的锤子在崔某头上狠砸了几下，但崔某不死，又拉到路基下的黄豆地里用石头砸了几下，直到崔某不动才罢手。随后张学友一不做二不休，又来到岳父家放火，烧毁了这部分家具、被褥和房屋吊顶后离开。两个罪人身陷凌雨法律，岂能饶恕？2008年12月19日，在狱中等待法院判决的张学友主动坦白了1999年初曾伙同张丽杀死其前夫杜泰安和小叔子，并埋在废弃砖窑的事情。2009年1月16日，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学友死刑，宣判后张学友提起上诉。2009年2月23日，宿州公安分局以故意杀人罪将张丽依法刑事拘留，并在其指认下于2月27日在总寨镇双明村五组西侧的废弃砖窑里挖出两具白骨。4月2日，张丽被宿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身陷囹圄的张丽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张学友有一天会把和自己活活杀死前夫及小叔子的事供出来，但自作自受，他只能等待法律的公正裁判。